朝鲜表示，如果美国根据朝韩领导人达成的全面细致的协议采取相应措施，那么朝鲜就会拆除在宁边的主要核设施。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达了对他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的支持，但是同时表示应当听取指控卡瓦诺犯有性侵行为的那位女性的说法。
随着美国司法部加强执行鲜为人知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说者和兜售外国影响力的人透露了他们的活动。
9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叶凡，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问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韩朝领导人第三次峰会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称金正恩在峰会上做出的承诺令人激动。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华，请他为我们一起带我们一起了解。李华，
特朗普看来是对于这场峰会的成果相当的满意。特朗普总统呢，星期三在离开白宫之前呢，是对媒体表示在朝鲜问题上正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特朗普总统提到的进展包括了朝鲜释放被关押的美国人，交还韩战美军遗骸。他说尤其重要的是现在没有导弹试验，也没有核试验。感觉得出来，特朗普总统对于这场峰会是抱持着相当正面的态度。下面我们先来看一段简短的电视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周三在朝韩峰会第二天的会议结束后，在平壤发表了这项协议。朝鲜提出关闭宁边的核设施，并承诺在国际专家的监督下永久关闭其导弹引擎测试场和发射场。金正恩在与文在寅发表联合声明的时候告诉记者说，同意将朝鲜半岛建设成没有核武器与核威胁的和平之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对来自平壤的消息表示高兴。
我们收到了朝鲜和韩国的好消息，他们见面了，并且我们看到了一些极好的回应。我收到了金正恩发的信，就像你们知道的，这封信是3天前送到的。我们在朝鲜问题上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在我当上总统之前，看来我们差点就要和朝鲜打仗了。现在我们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把被关押的人带回来了，我们把阵亡将士的遗骸带回来了，他们还在继续被运回来，发生了许多很棒的事情。但是非常重要的是，没有导弹试验，没有核试验。
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发表声明表示，朝鲜去核谈判将在2021年的一月之前完成。蓬佩奥国务卿说，这样的有效期限反映出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致力于兑现的承诺。朝鲜议题呢，同时也一直以来是国会所关注的这个外交议题和焦点。美国之音稍早是采访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田纳西州的参议员科克参议员，询问他对于目前这个两韩谈判进度的发展远比朝鲜实现去核化的承诺的速度还要快，他是否有任何的担心。科克主席是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设想过朝鲜问题会在一夕之间获得解决。我们继续来听听他的怎么说。
我们正在取得进展，这会花很长的时间，也会有跌宕起伏，但第二次美朝领导人会面也在安排中。我们从来就不预期事情会迅速发展，我们已经在讨论这些话题，我们似乎也和朝鲜发展关系，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正面的进展。我从没有预期一切转变会瞬间发生，我目前并不特别担心。
韩朝领导人这个19号呢是宣布签署了9月平壤共同宣言，就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达成了一致。中国和俄罗斯对此都表示欢迎。那么在第三次文津会期间，韩国和朝鲜的国防部长还签署了一项全面军事协议，目的是减少南北方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避免意外冲突的发生。那么双方呢还同意争取共同主办2032年的夏季的这个奥运会。 那么金正恩还表示，他希望能够在近期访问首尔。如果这一趟首尔之行成为了现实，他将成为朝鲜半岛分裂以来第一位访问韩国首都首尔的朝鲜领导人。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乔寨。
好的，我们感谢易华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布2017年度反恐形势国别报告，报告说去年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和2016年相比有所减少。报告的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叶凡。那么国务院星期三的报告是说，2017年美国与其他合作伙伴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上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全球发生恐怖袭击的数量较2016年下降 23%， 被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占领的土地 99% 得到了解放。不过报告指出，反恐形势依然严峻和复杂。报告说，伊斯兰国虽然丧失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控制的领土，但是这个恐怖组织继续转变运作模式，从中央指挥控制的模式向分散模式转变，包括将发起恐怖行动的决定移交给受伊斯兰国影响的本土恐怖分子，并且鼓励同情伊斯兰国的人士利用一些可利用的武器，包括大型车辆，在远离战场的公共区域发动袭击。那么像美国纽约、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埃及的西奈都有这类的袭击发生。那报告还说，基地组织过去一年是悄然的发展壮大，其在全球的网络和分支，包括在叙利亚的努斯拉阵线和在索马里的青年党，也策划发动了多起造成严重伤亡的恐怖袭击事件。国务院的报告呢，也是对各国的反恐情况和形势做了评估。那与去年的评估一样，今年的报告认为伊朗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恐怖主义国家赞助者，并继续支持针对以色列的袭击。那在中国的部分，国务院星期三的报告是说，有迹象表明伊斯兰国对中国及其海外利益构成威胁，一些中国公民加入了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不过报告指出，中国的反恐目标仍然主要针对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并以打击所谓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为由，继续在对新疆加强安全监视管控，包括拘押据称是数以千计的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安装高科技监视系统，搜集 DNA 信息，限制宗教自由等。那报告说，中国政府的这些做法呢，是引发了外界的人权担忧。报告还说，中国与一些和中国在极端主义定义上看法类似的国家的反恐合作也引发人权担忧。报告是举例说，在去年七月的时候，据称在中国向海外维吾尔族学生发出通知，要求他们立即回中国之后呢，埃及是逮捕和遣返了至少34名中国籍的维吾尔人，这些回到中国的维族人据称是被送进了在教育营。那星期三的报告还说，中国政府是声称安全和监视措施的加强减少了新疆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不过国务院的报告也是指出，由于缺乏信息的透明度，中国呢同时也阻止第三方去独立核实官方媒体的报道，外界是难以证实官方所称的涉恐事件的细节。国务院的报告还指出，中国是国际一些反洗钱组织的成员，但是根据目前的执法调查呢，美国是担心中国没有充分的控制恐怖主义融资。报告说，中国执法部门是说他们冻结资金和调查银行交易的能力有限。那么以上就是记者掌握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叶凡。
好，谢谢莫宇。
随着美国司法部加强执行鲜为人知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越来越多为外国当说客和兜售外国影响力的人透露了他们的活动。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公共关系专业人士、律师事务所和美国境内代表外国政府工作的其他人在司法部进行登记。过去由于执法松弛和监督不严，许多游说者忽视了这一要求。
另外，美国国会的六名跨党派参议员这个星期推出中信执法审查及监督法案，法案的目的是确保受中国政府控制的中信通讯公司全面遵守和美国商务部所达成的商业协议。 由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民主党参议员沃纳等参议员共同推出的法案特别提到，如果商务部长无法确定期查证中信通讯完全遵守协议及其相关的美国出口管制和制裁法规，那么原先对中信所施加的出口制裁惩罚将会恢复实施。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卢比奥参议员在声明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政府是美国最大的长期威胁，我们必须持续抵抗中信通讯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所构成的真实风险。和中信达成协议本身是个错误，但这项法案至少将确保如果中信没有遵守协议中的义务，他们会真正的关门。美国商务部今年四月宣布，中信违反了2017年和美国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因此下令七年内禁止美国企业和中信通讯开展任何业务往来。中信公司依赖美国生产的芯片，禁令发布之后，公司的业务陷入停顿。不过几个月后，中信和美国达成了协议，中信公司同意向美国支付10亿美元的罚款，另外拿出4亿美元纳入托管账户，防止未来再次违反制裁。另外，中信必须随时接受审查，并在30天内对其董事会及其管理层进行整改。作为交换，美国将结束对中信施加的禁售令。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达了他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布雷特·卡瓦诺的支持，但是同时表示应当听取指控卡瓦诺犯有性侵犯行为的女性的说法。
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前往视察被飓风佛罗伦萨袭击的北卡罗来纳州和其他地区之前对记者说，他愿意给参议院时间来完成对卡瓦诺确认听证，但是他说这对他的提名人是不公平的。指控卡瓦诺的克里斯蒂娜·布莱西福特通过他的律师戴博拉·卡兹说，只有在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指控进行调查之后，他才会到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卡瓦诺说他将参加参议院的听证，并坚决否认他参加了1982年在华盛顿郊区的一个聚会，并说他从未袭击任何女性。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他想听听福特有什么话要说。
如果他露面并让人信服，那就很有意思了。我们需要做出决定，但是我要说的是，卡瓦诺是一个出色的人，我很难想象过去发生过这种事。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让福特前来作证的邀请仍然有效。他说，联邦调查局和其他调查机构的行动对他将对委员会说的话没有任何的影响。福特的律师在致格拉斯利参议员的信中坚称，由执法官员进行的全面调查能够确保此次事件中的重要事实和目击者能够得到跨党派的评估，委员会在进行听证以及做出决定之前能够得到全面的信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在波兰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军事基地。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和波兰总统杜达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波兰总统表示愿意协助支付军事基地的费用，并且还会把基地的命名为特朗普要塞。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星期二在白宫的会面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波兰总统杜达同意加强两国的军事合作和国防建设。
我们感谢波兰在防务支出和在共担北约责任上的领导作用。我赞许波兰完成了对北约防务分担的份额。我很高兴看到波兰计划增加防务开支，并且超出2%的最低标准。
波兰总统杜达更进了一步，邀请美国总统在波兰驻扎更多部队，并鼓励他在波兰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美军基地，来应对被波兰视为来自俄国扩张主义的威胁。杜达甚至表示愿意提供超过20亿美元的资金来弥补开销。
我和总统先生交谈时面带微笑，我说我非常愿意让美国在波兰设立永久性基地，我们会把它命名为特朗普要塞，我坚信这是可以完成的，我对此深信不疑。
在三月，波兰签下了其有史以来最大军购订单，购买了价值47.5亿美元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来提升波兰军队的现代化程度，以应对俄国威胁。上个星期，俄罗斯举行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演，并首次邀请中国派部队参演。这一切正逢美中贸易冲突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之时。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华盛顿白宫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前往北卡罗来纳州视察佛罗伦萨飓风所造成的破坏以及正在进行的救灾工作。特朗普与志愿者会面，与旁观者握手，并帮忙给灾民分发盒饭。官员表示，北卡罗来纳州已经提供了160万份饭，并为南卡罗来纳州的灾民准备了40万份食品。特朗普后来看望了住房遭到严重破坏或毁坏的当地居民，并与他们一起查看了损坏的情况。飓风佛罗伦萨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北卡罗来纳州的城镇路面都被泥水淹没。虽然热带风暴佛罗伦萨的影响仍旧在大西洋的中部延续，但美国军方已经出动，为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提供至关重要的救灾支持。
即便在热带风暴消退之后，部队依旧会继续提供这种支援。我们请看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的报道。
成千上万的海岸警卫队队员、国民警卫队和现役军人在南卡和北卡灾区与当地州和联邦政府合作，使用直升机、船只和能在水中行驶的车辆，全天候地救助被洪水淹没的居民。国民警卫队内境事务副主管说，警卫队活跃在南北卡罗来纳州，非常胜任这一工作。
As citizen soldiers, we are members of our
作为公民士兵，我们是整个社区的成员，因此我们与社区建立了联系，每天与州组织密切合作，以确保灾难或者是自然灾害来临时，可以迅速有效地做出回应。
北卡罗来纳州中部的开普菲尔河水位上涨，但尚未达到最高水位。
我们仍担心未来48小时左右的洪水上涨，担心对当地可能造成的孤立但重要的影响。
美军将领警告说，洪水不会很快消退。
It's going to last at least a week.
这将持续至少一周，如果不是2到3周的话，洪水消退以后将进入到清理恢复阶段。
军方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将继续为南北卡罗来纳州提供支援，直到10月甚至更久。八部美国之音五角大楼报道。
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军方为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提供重要的救灾支持的报道。
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激光可能很快就会为易受攻击的空中加油机提供最新的防御武器。韩朝两国领导人签署平壤共同宣言，半岛无核化是否更进一步？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果美国遵守朝鲜半岛南北方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并采取相应措施，那么朝鲜就会拆除主要核设施。美国司法部加强执行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越来越多为外国游说的人活动曝光。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达了对他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的支持，但是同时表示应当听取指控卡瓦诺性侵的女性的说法。
激光可能很快就会为易受攻击的空中加油机提供最新的防御武器。空中加油机对于保持战机的战斗力至关重要。
美国空军官员希望未来十年内能够在这些油轮上增加激光技术，让加油机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战场。请看美国知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的报道。
这种空中加油机为美军执行几乎所有空中加油的任务。这款最新的波音 KC-46 飞马型加油机配备了让敌人更难以探测到飞机的技术，但是更难探测并不等于探测不到。这是空中加油机和他们为之加油的轰炸机、战斗机共同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我们的加油机因为特别容易受到攻击，所以要让他们远离战区的威胁。这就是说，我们的战机不能深入敌区，到达目标之前就得掉头返回，让加油机补充燃料。
空军将领卡尔顿·埃弗哈特告诉美国之音，空军在研发一种非常规方案。
我说我需要激光，我需要保护我们的战机。你猜怎样？大约在2年之内，我们有望在飞机上实验一种激光装置。
也许你头脑里浮现出了《星球大战》影片中用激光消灭对手的场面，但埃弗哈特说，这不是他们的想法。
这是攻击性武器吗？不，它纯粹是为了防御。
航天航空专家托德·哈里森为此做出了解释。
激光基本上用于让对方战机的感应器或者飞来的导弹失明，它实际上可以把对方导弹或飞机体外烧出一个洞，或者损耗他们的外壳。
哈里森指出，防御性激光需要多年测试才能全面使用，但他说艾弗哈特将军把激光用于加油机的梦想还有一大好处。
把激光作为防御机制最大的好处是，你只需要更多的电力，只要有电就可以不断发射激光，无数次的发射。
美国军方官员说，这种小型射击在作战区域可能会产生巨大作用。
这让我们可以在空中加油站逗留，让我们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可以支援战机和轰炸机。是的，这些技术快成熟了，我感到很兴奋。
美国空军官员希望未来十年内能够在空中加油机上安装这种激光技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9日举行会谈后签署了平壤共同宣言，两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达成了进一步的共识。平壤共同宣言对于解决朝核问题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美朝之间在朝鲜去核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是否能够得到解决？中国又应当在解决当前朝鲜问题中发挥何种积极的作用？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就有关话题邀请到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与我们一同探讨。马先生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马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是的，首先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平壤的共同宣言啊，是在去核化这样一个关键的议题上是有了一些进一步的一个进展啊。那么这次的这个平壤共同宣言，您认为对于解决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朝核问题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那么朝核问题现在是否已经迎来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呢？
我认为这个共同宣言首先表明，朝鲜和韩国这两个国家，就是同一个民族的两个国家啊，目前正在处于一个就是非常良好的合作状态，而且是双方都释放出足够的善意，特别是这次南朝鲜一方，就是韩国一方，居然可以就收到邀请，而且国家元首直接去了平壤，这个去参加和谈。在我印象中，这可能是就是说近几十年来是唯一的 一次，而且这表就是说从韩国来说，它是表现出了那个足够的善意，但从北朝鲜来看，它也有足够的善意，就是说通过这个宣言表达的一系列的去核化的那个步骤，等于说是就是说是基本上完全回应了美国在之前一两个月就说朝鲜在去核化无力方面他所做出的一些回应，就是说已经就是说朝鲜和韩国之间他们已经在去核化问题上达成了很多协议，而这些协议都是符合美国本身的利益，也是符合美国对朝鲜要求朝鲜做出一系列的那个比较明确的步骤的一些回应。我觉得从这些意义上来看，这个共同宣言确实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就是它的历史意义不亚于就是说特金会，就是说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的那次共同宣言，而且我觉得从实际执行力来上比那次的那个宣言更有积极的意义。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在这个推特上是对这次的金正恩与文在寅的这样一个峰会也是表达了他的一个看法啊，他是认为这个金正恩同意接受这种核审查，并且同意在这个国际专家的这个见证下啊，永久拆除一个核试验一个试验场和一个发射台，并且不会再有这种火箭或者是这种核试验这样的消息啊。那么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说法是非常令人激动的。那么您认为这次美朝之间的这个，首先美朝之间的这个主要分歧是什么？那么这次的这个峰会呢，韩国与朝鲜的峰会是否已经解决了这样的一个分歧呢？
我觉得美朝之间的分歧很多都是那个步骤上的，就是说美方坚持要三个原则，就是说不可逆的，可验证的，然后是那个很完全的。从目前的这个共同宣言签订的结果来看，它是走在了那个朝那个方向走，但是你说朝鲜目前的那个承诺，比如说一个核试验台和这些消除，然后接受国际这个审查，但是这个表述还是比较模糊的。比如说国际审查是由美国带领的政府的完全政府背景的审查团队，还是说是必须要有那个就是说第三方的那个，就是说超美国只是其中一方，比如说由联合国派出来代表，或者是干脆是由国际那个原子能组织那个作为一个这个一种组织国际组织派出的那个审查团队，这些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这可能需要在接下来的那个无论是朝韩之间也好，还是朝美之间的那个谈判来进一步确定。然后你说关闭设施，这可能对朝鲜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些设施你既然说要表现出足够的善意，你就不准备去再进行核试验，说目前暂时关闭或者甚至摧毁也没什么特大不了的。那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你关键的因素是你拥有这个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你的知识储备，你的人员储备，你的原材料储备，这些如果没有完全摧毁的话，我就不能说是说就做，当然不能说完全摧毁了，因为有些知识和那个这个人才储备，我觉得是这个不可能涉及到物理摧毁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美方在定义它的目标的时候，也不能再期望过高，因为就你定义这个如何定义完全，如何定义那个不可逆，我觉得接下来需要那个美朝之间有更多的那个务实性的那个谈判，才能够把这个朝鲜半岛去核化的进程放到一个比较务实化的那个进程上。
嗯，是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这次根据这个韩联社的报道啊，韩国的国会议长文喜相那么19日是表示希望中方在朝鲜问题上发挥积极的作用。那您认为他所说的这种积极的作用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在目前这种韩朝两国的这个关系不断升温，朝鲜问题看到了一些积极信号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应该发挥什么样这种积极的作用呢？
我认为它的积极作用可能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方面是中国处于一个规范朝鲜的那个，就是说无核化进程的影响，就是说一旦朝鲜比如说目前做出一些承诺，中国应当起到一个监护人的作用，就是说保证朝鲜必须在他承诺的那个时间做到他承诺的那些条款。第二个就是说不要在那个就是说阴奉阳违，就是说在你表面上规范朝鲜的行为，你如果你暗地里不要再给朝鲜提供任何其他的就是说核项目上的技术和援助，无论是那个 人力和物力方面，这个在过去是有发生的，虽然没有实际的证据，但这个国际社会一直在批评中国对朝鲜的核试验的这些背后的那个援助项目。然后第三点是在经济援助方面，就是说在朝鲜没有获得联合国或者的正式允许，就是联合国没有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就是说限制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最好不要就是说人为的或者私底下采取一种方式给朝鲜提供过多的经济援助，让朝鲜可能就变成一种有恃无恐嘛这种状态。所以主要是从三方面来说，就是说希望中国正视这个朝鲜无核化进程的一些他可能应该取得的那个成果，而不是从就是说从背后或者是怎么去拖他的后腿。
嗯，是的。那我们同时也注意到，这个韩国的青瓦台的发言人尹永灿，他说这个韩朝发表的平壤共同宣言呢，事实上宣布战争状态结束。那您怎么看尹永灿的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事实上的结束是这样一个表述，您的看法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审慎的一种判断呢，还是说一种只能说是一种乐观的期望呢？您的看法？
我个人是一种审慎的、官方的，而且比较符合这个目前现实的一种表述。因为朝鲜战争之所以处于战争状态，韩国政府并不是他作为那个就是说和朝鲜完全对等，或只有他一方。因为当时朝鲜战争是主要以美国主导的，那个韩国是援助，然后所以如果说美国没有表态就说战争状态结束的话，韩国单方面表述是很难说是就是说就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历史性的那个定性的那个东西。所以说韩国他只能说是表示从就事实上一种战争状态结束，就其实更多意义上是表述双方敌对态势的一种缓和吧。我甚至都不能说敌对态势的一种完全解除，因为基于朝鲜过去的那个历史记录，它很可能有所反复啊，然后你不可能完全期待它就完全遵循这个就是目前的那个共同宣言，将来可能还存在变数也说不定。所以说它这个事实就是说在目前在当时当刻，朝鲜和韩国之间没有一种战争状态，双方领导人有足够的善意，我觉得只是这样一种表述而已。将来如果要正式结束，就是说需要各方共同的宣布，特别是美国和朝鲜之间来共同宣布结束战争状态，那才是比较历史性的定性的一种决定。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中国留美学生的年龄、专业选择和就业方向不断演变，我们来看看三位不同时期赴美留学生的故事。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Thank you.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恢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以来，已经有将近150万名中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国学习。这些年里，中国留学生在年龄、人员结构、专业选择和就业方向等方面不断的演变。纽约是美国主要的华人聚居地之一，相当比例的华人有过留学的经历。美国之音记者张真最近采访了3位在不同时期来到美国求学的华人，来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来自重庆的蒋明熙2016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工程学院学习。今年夏天，他获得了哥大环境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对于下一步的打算，蒋明熙没有太多犹豫。
然后就觉得当老师会就是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些喜欢的东西，所以就当老师就大概是还是需要一个博士学位，对对，所以就继续读一下。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位于曼哈顿中城。在这里执教的夏明教授1997年从费城天普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如果两人有机会面对面交流的话，夏明会全力支持蒋明熙的选择。
我现在做政治科学了，研究已经30多年了，那我觉得当然美国的这个博士研究生教育了，我觉得恐怕是一个拱顶石的作用。所以我真的希望就说任何一个真正想做学问的人，真的想做教授的人，那我觉得无论如何的话，我觉得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博士教育了，我觉得真是世界那个第一流的。
夏明和蒋明熙在纽约市相距不足5英里，但两人留学美国的经历则跨越了20多年。
I think the main difference now is that the Chinese students who are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now.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现在来美国的中国学生已经掌握了很多关于美国的信息，他们很熟悉美国文化，他们对美国的预期在很多方面更加现实，他们的年龄也越来越小，可能不像早先的留学生那样成熟。80年代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人已经30-40岁了。
Very maybe in their 30s or 40s。
佩姬·布鲁门萨尔是美国权威教育咨询机构国际教育协会的高级顾问，他在过去30年里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观察不同世代的中国留学生。
In the early years, it was almost entirel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s.
早期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几乎全是理工科的，主要是学习工程、计算机、物理等专业。现在仍然有很多中国学生选择这些学科，但新来的留学生心态更加开放，商科可能是本科和研究生层面都是最热门的专业，但是有更多的人开始选择艺术、心理学和音乐等等。
Maybe the arts, maybe psychology, maybe music.
画家严厉居住在纽约皇后区，他是80年代中期中国大幅放松自费留学后最早来美国的留学生之一。抵达纽约后的最初几个月，严厉暂住在好友艾薇薇的公寓。1985年9月，即将就读普瑞特艺术学院的严厉去学校面见导师，并办理入学手续。导师的建议改变了他的留学轨迹。
他说，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你现在已经具备这个了，因为我不能说英文嘛，是艾薇薇陪我去的。然后他就说他应该先学，对艾薇薇说他应该先学英文。然后我们俩就很高兴，因为不用读了反而高兴，为什么？就不用付这个钱了。
接下来的4个学期，严厉在曼哈顿上东城的亨特学院苦读英文。身上的积蓄花完后，他依靠卖画、摄影、导游，甚至帮人遛狗支撑学业。90年代初，口袋里揣着100美元从上海来美国的夏明，对半工半读也不陌生。在中餐馆、图书馆和学校仓库的打工收入，帮助他完成了学业。攻读博士的最初4年，他每个周末都要为一名教授整理花园，
就不断的要呕吐，就是要吐黄水。那么现在我知道的是，其实我有过敏，就是我对这些草了、对这些花粉了，其实有过敏症。但是我当刚来不知道，那么我就以为是我累了。那么结果就说但是呢，每个星期呢，我必须就是这样，我就是挣到钱了。那么我一个星期的饭菜了，那么我就有了。
其实我们对美国更了解，因为我们用 日常的这种困难去了解、去理解美国，去解决问题。
即将在哥大攻读博士的蒋明熙偶尔在校园里担任导游，他的朋友圈里几乎没人因为经济压力而必须打工。不过蒋明熙说，每一代中国留学生都有自己必须面对的独特挑战。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出来的很多是独生子女，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跟父母的纽带之间会有，就是可能会比老一辈的那些会更独特一点，然后我们可能在就是选择就是到底回国还是留这边的时候会有很多考虑，就是因为觉得父母不能单独留在国内，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嘛。
蒋明熙计划在未来3-4年里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的去留他并不急于决定。
回国也挺好的，因为国内这几年发展得很好，而且就是像其实像环境，我觉得就是国内这几年的研究经费就是比国外要多很多，对，然后而且国内也很重视这个问题。
对于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而言，何去何从的决定在踏上美国土地的一刻就已经做出。
在机场我看到这个美利坚的这个国旗了，看到这个滴滴的这个就是那个白云蓝蓝的天了，我当时就给我自己说，我这就是我的国家，我说我永不回望。
这个决定和两国经济有很大关系，中国的经济增长迅速，如果你从美国拿到一个好的学位，再加上流利的英文，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可以游刃有余，那么中国是有工作机会的。
距离纽约大约1小时车程的纽海文是耶鲁大学所在地，斯特林纪念图书馆位于该校主校区。从这座哥特式建筑的正门走进图书馆后向右转，人们会看到一间宽敞明亮的阅览室，阅览室门口摆放着一尊身着长衫的中国人铜像，他就是1850年进入耶鲁读书被称为中国留美第一人的荣鸿。
1854 when the first Chinese student graduated from Yale.
1854年，荣鸿从耶鲁大学毕业，这是美中两国教育交流的真正开始。荣鸿随后又从中国召集了上百名幼童来到美国的寄宿学校学习。在接下来的岁月，我们的关系经历了很多曲折。尽管两国的政治关系跌宕起伏，但是教育交流的走势却始终是相对积极的。
Positive despite ups and downs in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自1978年中国政府恢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以来，已经有超过146万名学生学者赴美留学。2007年后，留美门槛进一步降低，中国人赴美留学呈现井喷式增长，并在2014年首次突破30万人。过去40年，中国人留美在学生年龄、人员构成、专业选择和就业方向等方面不断演变，但美国优秀的教育资源和顶尖的科研环境则始终是吸引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来此深造、改写人生故事的首要因素。
那时候所面临的问题各个方面的，语言问题、文化问题、资金问题，还有一个饮食问题等等，就因为有过这2-3年的锻炼，我就觉得把我扔在哪我都可以发芽。
就是学术环境特别好，然后反正在纽约也不愁吃穿，我觉得对，不会特别想家想惨。
做美国的教育了，最重要的在于给我们的每一个年轻人呢有一种世界观，有一种全球的意识，有一种就是说我能够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了，我能够任意的去流动，我能够四海为家。所以我觉得当然这种教育给你这种信心，给你这种通行证。
人类最古老的饮食之一只需要4种成分来制造，混合水、啤酒花、麦芽和酵母，你就可以很好的酿制啤酒了。啤酒中有一种很不起眼的成分，但是它正在激起最大的波浪。维特科夫斯基发来报道。
最早的啤酒配方通常不包括其最重要的成分酵母。
早前人们不知道啤酒发酵的原因，他们认为是上帝所为，这就像哦，上帝正在这样做，创造了这个神奇的东西。他们会把啤酒花、水和麦芽混合在一起，突然之间他们就有了发酵产品。
但是在维吉尼亚州的阿什伯恩市施洛犀牛酿酒公司认识到了这一缺失成分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大多数啤酒酵母仅限于几十年来在实验室和酿酒厂培育的几种类型，但是施洛犀牛的工作人员也在试验野生酵母菌株，非人工培育各种单细胞真菌随处可见，甚至就在空气中。
The original beer,
最初的啤酒就是来源于空气中，无论我们加入什么原料，我们都在使用卫生的方法，但无论我们加入什么成分，我们都要让啤酒发酵，这对我们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我们独有的，是我们地区独有的，它出来的效果挺好的。
使用棉签和培养皿，你就可以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得到酵母。来尝尝施洛犀牛的混合啤酒丘泽拉。
它是从停车场获取的，我们把它放入桶中长达两年之久，所以它有点粘住了，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是从停车场长出来的东西，我们将酵母放入其中并自发发酵。那么我们接下来品尝了一下，我们称它为支柱，我们接受了它，我们又加酿了两桶。
使用合适的设备，你可以培植自己的酵母菌株进行酿造，但要注意，并非每种酵母都能酿造出好啤酒，野生酵母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发酵。
这些啤酒需要长达3年的时间才能酿制完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如此多的原料长时间地待在桶里的原因。
实验是一个缓慢细致的过程，但是只要使用了正确的原料，就会得到回馈，品尝美味的啤酒。请记住，啤酒的关键成分就在我们身边，让我们为酵母举杯庆祝。维特科夫斯基，美国之音，维吉尼亚州阿什伯恩报道。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通过一个名为儿童乐团的免费课后音乐课程，改善贫困社区儿童的处境。在过去的10年中，这个由巴尔的摩交响乐团赞助的项目为1300多名儿童提供了免费音乐课程，以及长笛、小号和小提琴等免费乐器。
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推动城市的社会变革，因为在巴尔的摩市大约40%的人口是穷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采访了一位10几岁的小提琴手，他说少年乐团给了他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更多的机会。
在巴尔的摩的种子学校，15岁的尼玛·鲁宾逊专注于演奏一首古典乐曲。在过去的4年里，他一直通过儿童乐团参加免费的课后小提琴课程。
It makes me feel happy because I know.
这让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我能演奏不同风格的乐曲。
他的老师阿瑞姆金在著名的巴尔的摩皮博迪学院学习小提琴，他是在韩国长大的。金说，鲁宾逊的决心和毅力使他成为了一名最优秀的学生。
Given someone like Nima the confidence,
这时鲁宾逊这样的学生有信心在众人面前演奏，有一套你可以为之自豪的技能。
鲁宾逊的音乐之旅开始于儿童乐团的一场音乐会。他和他的母亲苏珊·约翰逊在巴尔的摩观看了这场音乐会，他当时并不知道有一天他会加入这个成员大多为非洲裔美国人的乐团。
我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说你也应该参加。
鲁宾逊幼年很不幸，父母都在监狱服刑，苏珊·约翰逊就成了他的监护人和母亲。
She's helped meA lot. She's my number one supporter. She fusses at me to practice.
她给了我很大帮助，她是我头号支持者，她敦促我练习，推动我。要不是我母亲，我不会拉得这么好。
儿童乐团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让他们感受到尊重和安全的地方，引导许多学生，包括一些来自问题家庭的孩子，健康成长。
有些学生带着一整天的烦恼来到课堂，来到小组环境，可能是贫穷，也可能是在家里遇到麻烦。我了解到他们的家庭状况，这很有帮助。
除了在乐团得到的友情和鼓励以外，鲁宾逊也很喜欢登台表演。
like seeing like the crowd.
我喜欢看到人群，看到观众进来，最后起立鼓掌，这让我很高兴。
由于免费小提琴课程的培养，鲁滨逊已经被巴尔的摩艺术学院录取学习音乐。他希望获得音乐大学学位，这样他就可以教像他这样的非洲裔儿童如何追求更好的生活。
It doesn't matter what race you are.
无论你是什么种族，你都可以演奏音乐。如果这是你的激情，那这就是你的激情。
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巴尔的摩报道。
去年秋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新开的一家面包店，采用了独特的烘焙方法，使用当地种植的全麦谷物，并在现场进行碾磨。
赛洛面包坊是一位年轻人的旅途的结晶。这位年轻人最初是一名音乐家，后来成为一名烘焙师。我们来看报道。
赛洛面包坊是华盛顿特区诸多面包坊中的最新成员。赛洛这个词在西非的曼丁卡语中代表大鹏展翅的鸟儿。赛洛面包坊的灵感源自于15年前面包合伙人乔纳森·贝索尼的一趟塞内加尔的旅行。这名学习音乐的学生在去西非学习鼓的演奏，却更乐于与当地农民合作。他想帮助那些正在为下一顿饭而苦苦挣扎的村民。当他回到美国时，他开始在餐馆工作，并发现了自己对烘焙的热情。他的主要原料是从当地农场刚刚收割的谷物。
我们使用了大约20种不同的有机谷物。
贝索尼在现场研磨他所有的小麦。这样的面包房在华盛顿是独一无二的。
I really like the freshness.
我非常喜欢磨碎谷物的新鲜的感觉，这会带来阵阵香气和面包的味道。
贝索尼独特的面包制作方法引起了山姆·弗洛马茨的注意。山姆·弗洛马茨是《寻找完美面包》一书的作者。他说，了解研磨的方法和谷物的使用，会赋予不同类型的面包独特的质地和口味。
So Jonathan is, in a sense, is adjusting to eat.
因此，乔纳森根据他所研磨的每批谷物来调整烘焙方法。某种面粉可能很快发酵，另一种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发酵。例如，某种谷物面粉可能非常适合制作法棍面包，而另一种可能并不适合。所以，乔纳森是在混合匹配不同的谷物。这又增加了一道制作流程。
赛洛
面包房是全国少数的几家出售100%全麦酵母面包的面包房之一，它的点心也是全麦制成，不含精炼白糖。贝索尼能够与志同道合的人合作制作面包，这当中包括一位愿意尝试非传统成分的糕点师傅，支持他的妻子和一位最终成为他商业伙伴的老师兼瑜伽教练。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机会，能够遇到喜欢我们面包的人，还能够与员工和农民们一起工作。
赛洛面包房的面包营养丰富，富含天然矿物质、维生素和必要的氨基酸。但是这里的面包是靠口味吸引回头客的。
这里的面包口感多样，就像这个面包，它外皮很脆，但里面口感丰富又很弹牙。
贝索尼的每个面包都是手工制作的，他将它们一个接着一个送入燃木烤炉。从开始到结束，每个面包大约需要36个小时，这是一个长期的需要诚心参与的过程。但他的客户说，这些面包值得等待。艾尔马斯利，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快速健身在美国越来越受到欢迎，因为人们试图在他们紧张的日常安排中抽空健身。
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现在健身房开馆开始提供压缩式的健身安排。我们来看报道。
人们避免锻炼身体的最常用的一个借口就是没时间，因此美国越来越多的健身馆开始提供20、25分钟或者30分钟的快速高强度运动课程。
25分钟的课程，我吃过午饭后来到这儿，让心率加快，全身出汗排毒， 然后我整理干净回去工作，午间一小时都能做完。
高强度间隙训练称为 HIIT， 最近在美国运动医学学院的健身趋势全球调查中排名第一。
一周几次，每次两三个小时的运动方式不行了，人们想要在较短的时间内高效健身，因此我们提供25分钟的高强度间歇训练课。
理疗师约翰·考夫曼说，多数人都可以投入这种高强度训练课程，但他们必须正确理解。
Most of the work is in a 10 to 20 second high interval where you can't.
大多数动作持续10到20秒，不能做更多。你的身体会开始疲倦，然后休息30秒，也可以是1分钟，但关键是要做最大努力，然后让身体休息。
每25分钟一次的连续课程，在洛杉矶拉格里健身馆也很受欢迎，配有特别设计的健身器，灵感来自经典的普拉提改革者，全部动作由教练由 iPad 控制。
这和你见到的任何器械都不一样，它能上升、下降、左右运动。它为什么棒？爬过坡吗？对了，就像那样，但强度很大。
来健身的科恩卡说，训练有效。
I find doing this workout tightens your stomach.
这个健身方式能让你腹部紧致，臀部坚实，全身健美，还让你精力充沛。我喜欢，我愿意1周7天都来。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表示，每周只有1/3成年人的运动量达到了标准。美国人记者克雷格，华盛顿报道。
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星期四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司法部已经要求中共两大官媒在美分支机构呢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两家被点名的媒体是新华社和中国环球电视网。报道称，美国官员正在加大力度打击外国影响力的渗透，一系列对华政策的立场也变得强硬。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回应，美国不应该设置障碍，更不应该将有关问题政治化，希望华盛顿为中国媒体在美国正常开展工作提供便利。两大中共官媒被列为外国代理人之后，可能遭遇什么样的情况？中共是否可能采取报复措施？在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的时刻，一场美中媒体战是否也正在蓄势待发？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与您一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